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中共当局昨天晚上大约10点左右，终于将对前大内总管令计划的调查公之于众。令计划因为严重的违反中共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组织纪律、保密纪律，以及以权谋私、收受巨额贿赂和权色交易等长串的罪责，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移送司法部门处理。中共对于令计划案的调查缘何旷日持久？此时抛出该案是否和北戴河会议有关系？如何从令计划案看上层的权斗，以及习近平的权力是否已经稳固？那么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时评人士来做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参加这次讨论的嘉宾，一位呢是通过 Skype 参与我们讨论的明镜新闻出版集团的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从纽约参加我们讨论。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呢是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中国近代史学者、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好。
感谢二位也参加今天讨论。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还有网友打来电话参与讨论或者提出问题。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呢，谢谢二位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昨天晚上二位刚刚做完节目，那中共当局呢就宣布了这个令计划做出处理的这样一个决定啊。每一次我们看到这个决定呢都是在深夜的时候宣布，也不知道有什么样的玄机。首先呢，我想请这个张立凡先生您来谈一谈，您看这一次这个新华社发的这个文稿里提到的所谓令计划的这些罪状用语方面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
我觉得首先就是首次使用了这个关于叫做政治规矩这个词儿，这个词儿呢实际上是习主席首先提出了这个概念。那么这一次呢，在这个处分干部，就是处分高级干部的这个文件中首次使用这样一个词儿。那到底这个词儿应该怎么解读？我觉得其实也已经早就有解读了，无非就是说这个搞团团伙伙，搞这个非组织的政治活动，拉帮结派，比如说这个他搞了一个西山会，像这种呢，实际上就是，当然现在是讲的是，就是说好像是，叫做政治规矩啊，政治规矩这个词儿，我总觉得有点奇怪，后来我一想啊，好像跟江湖规矩有一拼。那么这个呢，可能就是指的是那些，不在党章上或者不在这个中共的这个纪律处分条例上明文写出来的，但是呢，作为潜规则或者不成文的规则，它又是客观存在的，这些东西可能就是所谓的叫做政治规矩。那所以这次呢，这个把它首次列入这个党的一个正式文件，这一点呢我觉得可圈可点。当然这个这一次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比较有意思，就是其实这个事情也发生过，就是它有一个程序上的问题，就是这一次呢它还是这么说，说是根据这个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参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决定给予令计划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哎，这个我就有点不懂啊，就是说按这个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话，第34条、35条都有规定，这个规定它并没有授予这个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权利，它可以开除公务员啊，它只是这个一个是由国务院或者是由这个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做出，那么这个还有呢，比如说经过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国务院组成人员，那是由国务院决定做出。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好像没这个权限，但是现在呢，反正我们国家也是党政不分，所以呢这么做了，我看也就这么做了，以前也这么做了，今后可能还会这么做。这个呢当然也算一个特色。所以我觉得可能我最关心的事情啊，实际上还是这个他被指控这个获取了大量的国家的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 但是没有指控他泄密罪。哎，这个比较有意思，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都有这样各种各样的传说呢，无非就是他的弟弟令完成携带了大量的机密文件逃到了贵国。那这个但是现在呢一直有这种传说，就是说哎，令完成手握核弹，可是核弹他一直没引爆。那么所以现在这边呢，可能原来是说争取他把他弄回来，劝他回来，现在他不回来，不回来呢当然就要衡量这个他引爆与否，或者引爆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冲击波。我想这个问题可能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关注的。然后这样的政治冲击波会不会发生，如果发生了以后会对这个北戴河会议和或者未来的五中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那么还有一点，我觉得可能双方现在还存在一个博弈，就是我算计你拿了这个核弹你可能不敢引爆，因为你哥哥在我们手里，如果你一引爆我们就加他一条泄密罪。那么这个呢对于这个令完成来讲他也是有威慑力的，就你要掂量你手里这个核弹你引爆不引爆，你引爆了那个倒霉的是你哥。所以呢这个可能是一个双方的一种心理上的较量，那么就要看令完成他面对就是中共他也是有备而来，就是我们反正做好了你引爆的准备，那么这个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如何角力，我觉得也是需要观察的。谢谢，我先说这么多。
好，谢谢张先生。何先生呢，我来问一下，刚张先生谈到的这个第一次用到这个政治规矩啊，他谈了他对这个用词的这一方面的看法。当然张先生谈到这个内部的这个秘密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想请您来谈一下这个所谓这个秘密都涉及哪一方面的东西啊，如果您可以给我们做进一步的这个分析。再有一方面呢，就是好像这个高官落马呢被指责有这个和男女关系这个问题通奸的这样问题成了一个常态了，也想听一下您的看法。
对于一个曾经担任这个总书记的首席部的长、中央办公厅的主任来讲，说他服取这个黑心经历，这是一个笑话。所以我看了这个公布了这个所谓的几大罪行呢，我基本上认为就是一个笑话。为什么呢？就是令计划他是一个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几乎中共最重要的、最关键的黑心的机密都是经他手来发布出去的，或者他的处理。它是一个枢纽机构啊，那么所以它什么叫扶持这个黑心机密，那它几乎每一天接触和知道的就是黑心机密，它的罪名到底怎么去确定啊，这个是我们非常值得关心的地方。那至于违反政治规矩，那这也是一个笑话。那因为对于这个首席部的长和这个中央办公厅主任来讲，他就是代表这个大佬来处理这些脏活脏活啊，或者是一些确定一些新的规则，确定一些新的原则啊，或者是做一些很特别的一些事件。那么这样的话，怎么叫违反这个规则？如果按照这样一等罪名的话，这个那几乎可以套用到所有的这个中共的高层的这个领导上面来。我觉得整体来看呢啊，这个几大罪名基本上都是欲加之罪，因为除了这个政治规则这一部分显示了这个案件的政治特性以外，其他的所谓的这个罪名，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多少是在这个都可以套得上去，几乎是可以说是无一例外。有几个人没有这个行贿受过贿啊？有几个人没有跟他人办过事情呢？有几个这个领导人没有跟他的这个女人发生过这个非法的这个婚外情的关系啊？你有几个领导人被查了以后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啊？这其实都是有这个问题。那么政治规则是什么规则？就是帮规啊，就是一个谈不上台面的这么一个东西。如果谈上台面，那它就是一个国家的一个法律，我们不能说抓了一个这个黑社会大佬自己内讧，说要把他送到这个司法机关去审理，原因是他违 反了这个邦规，对吧？所以这个政治规则是一个含糊的，是一个抽象的，是一个说不出台面的这个一个东西。那么当时林计划的职务就决定了他很多东西，他所讲的话就代表了这个胡锦涛的这个意志，他所做的事情就代表了胡锦涛的这个说法。比如说讲他这个十八大之前啊，组织这个政治的这个目的啊，那他的这个团派的人呢啊，得票很多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显示他的违反这个啊党的这个规则。但是问题是那个时候是团派大佬，这个胡锦涛在执政呢，让团派更多人呢上来，或者是实行所谓的某一种程度上的党内的这个民主化，也是他们的这个自己定下的一些规则，自己定下的一个原则，在那个时候是符合党的规矩的。哎，换了一个大佬以后，他就不符合这个党内规矩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的令计划这个案子。他一定是自己感觉到非常委屈，或者是他自己会非常的没办法去认罪。因为这点东西每一个幕僚长或者是每一个这个中央办公厅主任都在干的活的事情。那现在中央办公厅的主任换了，下一届又上来一个新的总书记或者上来一个新的大佬，他也可能是违反这个规矩啊，对吧？这个在哪一个国家啊，甚至在哪一种政治制度之下，他那个幕僚长，他那个办公厅的这个主任这么一种职位，就是干了一些就是会经常做一些模糊地带的一些事情啊。你可以是在政治的原因可以把他定罪，如果他的政治势力继续存在，他就不可能是任何罪行。
张先生，刚才我也问了一个何先生这样一个问题，现在看到这个通奸成了一个所谓的一个常态的这样一个指控，这个事情本身属于这个道德层面的东西，与这个违法并没有关系。那么对这些高层的官员，一而再再而三的把这个指责的这个项目加进去呢，一方面让人觉得是自曝其丑，还是呢另外一方面呢，是不是让人感觉是不是想要给他多累积一些这个恶行，让他显得更罪恶昭彰一些？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这个事儿呢，这个肯定是在每次给处分的时候，你看这些高官们都会有这一条，但是呢，就比如薄熙来也有，这个周永康也有，但是到了这个法庭上控罪的时候，这条都消失。为什么这样呢？就是说，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它里头是对于跟他人通奸，它是有处分的。那么，所以呢，这次呢，既然是由政治局做出这么一个处分决定，那么根据党纪，我想它是可以写上这条的。那么，当然写上这条呢，这个现在我们看，不光是对他了，对其他的。比如说像维权律师，他也可以给他加上这条。反正加上这条吧，作为花边新闻的话，在这个抹黑对手方面肯定是有效的。大家一看这个人道德败坏，这个对他的人品的评价首先就会这个降低。所以这个不能说是没有效，是一个有效的打击政治对手的手段，这是肯定的。但是从法律上来讲，现在中国已经没有通奸罪了，所以呢，它不构成这个法律上的问题。这个是我的一点分析。但是现在看呢，可能还得等再看后头还有什么好戏，因为我们又好长时间没看戏了。我觉得大家要有耐心啊。但是我估计啊，这一次可能就因为他这个所谓获取大量核心机密这一条，导致就不会公开审理。这个我们先做这样预做这样一个判断。谢谢。
好的，那么何先生，我们现在有几个这个听众打的电话，不过呢，在接电话之前呢，请您简短的给我们分析一下，刚才您谈到呢，就是说这个江湖规矩不是江湖规矩，是政治规矩，可能牵扯到这个前任、现任，那么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这个和这当前的这样一个党内的这样一个内斗情势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关系？比如说呢，你这个规矩，所谓规矩是前任定的，那么这个令计划呢，又被人称之为所谓的新的四人帮，这个又牵扯到这个周永康，这跟他的前任又是一个对头，那么您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尤其是现在这个时机？
我觉得是两几个因素值得观察。第一个是他希望在北戴河会议之前呢，草草的把这个事情给了结，包括这个戈本雄也有可能在未来几天之内啊，或者是甚至在八一竞选节前后这个了结这个事情，甚至在之前啊，就是说来为北戴河会议呢不要再增加这个麻烦，因为这个毕竟是所谓的新四人帮的一个预案。我觉得主要是两个意思值得特别观察，就是了解这个过程。第一个是另计划，实际上是对整个共青团派啊来代罪受辱就是因为要习近平上来以后要消灭这个共青团的这个势力新的这个太子党要消灭共青团的势力，那个另计划就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天灾者因为他就是一个共青团的一个传人，就把胡锦涛把另计划这些人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这个共青团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作为一个政治派系彻底给消耗掉第二步就是要警告和消灭那些呢就是挑战这个习近平势力的这个所谓的新四人帮这些人不仅是共青团，他们是各个帮派里面互相连接的一等势力就是周永康这个胡锡来这个徐翠浩这个另计划，他们的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挑战了习大大所以这个是他们要罪该万死所以这个三个因素，一个是北戴河会议要及时了解这个事情，第二个是要清除这个挑战警告那些挑战习大大的这个势力，第三个是要根本上从政治派系来讲彻底清除共青团作为中共一个权力的主要派系的一个结果所以基本上是至于其他罪名那都是欲加之罪而已。
好的我们来听几位这个听众观众电话。云南周先生，请您简短发言。
你好，中国这个中共这个领导干部集团是中国这个犯罪率最高的一个群体，这个可能连习近平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另计划呢是好像是半年前也就被双规了，那就是已经死老虎了。现在呢习近平那个集团反正打老虎反腐受到了很大的制约，我自己感觉这样好多已经要抓的，你比如说是郭伯雄这些金钟大老虎，大家都在期待都在看，但是呢到底是怎么下一步怎么走我真搞不清楚。好，谢谢。
好，谢谢您。我们来听一下河北李先生有什么看法。李先生您好。
喂，你好，我感觉我想请教一下咱们这两位嘉宾吧，你说这个你打老虎这个应该说是可能就是说中共高层的政治斗争，中共高层的内斗是吧，但是这个中国政府拍苍蝇也没少拍是吧，县一级的官员甚至县一级往下的官员是吧，人家也没少搞这腐败抓的也不少那这么基层的官员你能说人家是中共高层的内部斗争吗？这个县太爷难道他能跟中共高层的内部斗争有什么关系吗？谢谢，再见。
好，谢谢您。河北李先生，我们再来听一下天津史先生电话。史先生
你好。你好。我作为一个观众看了有一年多将近两年的在中国这个政治舞台上一群流氓在打架，我总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最近吧好像平静了一段，今天这个事另计划的事一接出来好像又到了一个精彩的一个片段了吧。我觉得目前中国这个所谓政治首脑，这群政治首脑可能更无知更无耻更丑陋，他们做那些事就好像一个土包子穿上了那个大褂充当教师爷一样，我觉得非常的可笑，我就说到这里。
好，谢谢您。我们最后来听一下黑龙江张先生。张先生请简短发言。
你好，谈到这个另计划，特别是周永康好那个这些高层领导人，就是所说的中国的深水改革，清除深水改革中的残渣余韵，打老虎拍苍蝇嘛。我希望政府对地方有些涉黑涉恶的案件特别持枪故意杀人，有些案件必须重新复核，案中有案件疑点很多，我不说想说什么再提出什么案件，这种案件 这些犯罪分子仍然在取保候审，活得跟他妈狗一样，那么逍遥自在，为什么不把他们关进监狱？什么原因？地方什么人给他们担保？他们利用什么手段在他妈监狱能取保出来？谢谢。
好，谢谢黑龙江张先生。刚才呢，几位听众发表很好的这个见解，还有提出很好的问题。我们先来谈一下这个所谓这个打虎是中国高层内斗。这个河北李先生提出这样一个疑问，说的是苍蝇也没少打。那请这个张先生您先做一下回应。
这个有点就是，当然你从整体上来看，无论是从基层到高层，他们这些个贪腐的官员啊，他都是这个体制的产物，就这个体制本身它就会造成腐败，所以这个是不分高低层面的。那么当然现在主要是因为高层这个有了权力斗争，所以呢才会以这个反腐败的名义来进行。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所谓叫城门失火，殃及城隅，殃及池鱼。这个上边是这个神仙打架，但底下呢这些小鱼小虾的就要跟着这个被卷入，然后呢也因为他作为反腐败，他是一个运动在搞，那么他不可能说是这个光是高层拿下几个人，他一定要造成一个我是一视同仁，不分这个高低，这个是老虎我也打，是这个苍蝇我也打，这还可以体现这个打老虎运动的公平。所以我想可能出于形象和氛围的营造来看，这个打这个县级以下的干部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实际上我觉得真的这个到基层来讲，可能这些个土皇上这个土豹子可能更加难打，这个呢是他的政权基础。谢谢。
好的，何先生，刚才呢这个天津的这个史先生还是黑龙江张先生呢谈到了，就是说这个很久没有看到这个大戏了，您在之前也谈到这样一方面的这个事情，好像这个民众对这个大的这个老虎接着被打也是被吊够了胃口啊。您谈一下这个接下来可能还有郭伯雄这方面事情。我们看了这个今天的华尔街日报上有一篇文章，又讲说这一次呢把令计划拉下马，是等于说给这个习近平的反腐打虎等于说是打了一剂强心针。您这样您认为有这方面的这个因素吗？
华尔街日报的这个评价当然是错的，没有什么强心针，这就是强弩之末啊，就是打老虎人们抱有一个很大的希望，原因呢就是希望通过打老虎建立一个更廉洁的一个政权机制。那么更廉洁的政权机制不是说他们自己的自我道德的趋势，而在于这个廉洁的政府机制是需要被监督的，就是需要司法的监督，需要这个舆论的监督。现在抓这么多律师，抓了这个最勇敢的中国最勇敢的这个记者高瑜啊，被媒体控制的这么凝重啊，那大家对这个打老虎就没有抱有任何的这个希望了，就是你们就是搞要搞而已啊。那么搞要搞这个东西啊，它是有限度的啊，就是从中央来讲啊，那么是个大朝廷，那么基本上我们判断起来啊，拉下来死老虎，像这个令计划基本上都是死老虎了啊，葛伯雄死老虎，基本上这个打老虎的行动就终止了。那未来可能会抓一两个不痛不痒的副九国家领导人，什么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那是有可能的，但是要拉到这个政治局常委这个阶层，核心的阶层，这种可能性很低啊。那么至于这个低层的这个为什么又打了苍蝇呢？其实所谓的低层，县委也好，省委也好，市委也好啊，甚至乡党委也好，其实都是一个小朝廷啊，多半的反腐败就是因为他们搞要搞产生的。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希望通过打基层一些腐败来体现他中央或者体现上一层的这个政治威慑力，所以两个原因造成的。
好的，其实我现在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呢，想请导播呢接两个电话进来，然后请二位再有两个问题做一下总结。我们来听一下辽宁张先生，您有什么看法？请简短发言。
哎，你好，
请讲。
我在吗？
是，请讲。
哎，你好。我感觉是这样的，我感觉就是中共从建国到现在一直用的就是这个政策，就是这种就是高压的这种洗脑政策是最成功的。全中国老百姓现在就是说 被洗的几乎就是一个思维，他对于整个这个政策国家的政策层面都没有一个大的了解。其实所谓的打虎就是清除异己，把自己的政治对手全都给清除了，至于国家的腐败，老百姓的生活方方面面，老百姓过得什么样，其实现在部分人很清楚，像刘晓波呀、这样的人，贺锦芳这样的人很清楚很清楚。但是真正的这个政权，他这个打虎是为老百姓着想吗？不是。
嗯，好，谢谢您。
不是，很清
楚。非常感谢您，因为我们时间比较紧张，我们再听一下这个山东雷先生电话，请简短发言，雷先生。
喂，你好。
请讲。
前一位先生那说的是什么是洗脑呢？但是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张立凡先生，关于这个政权那个未来100年内你觉得会更迭吗？
好，谢谢山东雷先生。张先生还有何先生，我们现在大概给你们一人一分钟的时间。那张先生，请您回答一下这个山东雷先生的这个问题。
现在这个就是从反腐败运动来讲，可能现在到了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是现在在处理存货，因为这个还有几个已经抛出来了没处理的，他会处理，但处理了以后往后会怎么样现在很难说。还有呢，就是说这个会不会就是因为打了令计划，这个使太子党和团派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在19大的人事的安排的博弈上会有新的局面出现。还有就是现在我们看这个由于政治上的这个权力斗争，然后经济上这个又发生了股灾，然后呢这个社会矛盾又非常尖锐，如果这几样东西同时接近临界点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会不会由于这些事情，还有未来如果另完成抛出的所谓政治核弹，对这个未来的北戴河会议和五中全会有什么样的冲击，会不会由此有人出来这个挑战现任领导人的权威，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关注的。
好的，那么何先生，那现在外界有一些这个观察人士开始怀疑这个习近平呢，或许不像是外界此前想象的或者观察的那么强有力，可能受到党内挑战或者是其他方面挑战，您给我们做一下这方面分析。
独裁者他最大的权力来源于他的神秘性，如果你认为他很有权威，大家害怕很恐惧，他是真的有权力和权威。如果大家都认为他没有穿衣服，或者穿的衣服是一个脏的衣服，是个旧的衣服，是个没有用的衣服，那么他就没有权威了。在玩中国的政治变化，一方面是取决于中共高层的博弈，他们的内部的权力斗争，但是更重要的是民主开放的程度。民主开放的程度的一个标志是认为皇帝是没有穿衣服的，只要大家都这么认为，皇帝他就没有力量。
好的，谢谢二位今天再次来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给大家分析有关这个令计划的话题。再次感谢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和民进。